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6年12月5号，星期，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天向美国企业再次发出严厉警告。如果他们把生产转移海外，他们返销美国的产品将面临 35% 的征税。川普在推特上连续发文说，他准备大幅度降低企业税率，减少企业管理条例。不过，他表示，任何一家企业如果要解雇员工，在国外建新厂，而认为他的产品返销美国，可以不受惩罚或产生后果，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川普说，对于在国外制造的产品征收关税将大大提高去国外开厂的金融成本，请这些企业注意，以免犯下一个非常昂贵的错误。奥地利反移民总统候选人霍费尔败选，在这场被看作是对欧洲民粹主义实力考验的选举中未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奥地利第一位极右翼总统。以反体制、反移民、反欧盟为竞选主题的前航空工程师霍费尔承认败给了对手独立候选人环境主义者范德贝伦。媒体预测范德贝伦赢得了 53.3% 的选票，霍费尔赢得 46.7%。 范德贝伦说，他的胜利对于所有的欧洲联盟国家来说象征着希望与变革。霍费尔本来有希望成为欧洲联盟第一位极右翼领导人，因为奥地利民众显然对于大批穆斯林来到奥地利寻求庇护造成的移民危机感到不安。霍费尔说，我们的事业并没有结束。他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大选对现有体制传递发出了一个信息，他说他要继续参选。美国陆军工程兵北达科他州输油管的修建要改变线路，这项38亿美元的工程引发了利延苏印第安纳部落数月的抗议。印第安纳部落认为这个工程会影响他们的饮水供应，破坏他们引以为神圣的土地。美国陆军工程兵星期天在一项声明中表示，将寻找其他可行的路线。当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在获悉这个消息之后欢呼庆祝胜利。新西兰广受欢迎的总理约翰基在担任总理8年之后，于星期一令人意外地宣布辞职。他说，我对这份工作奉献了一切，我珍惜这份工作，热爱国家，但是一个好的领导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离开，现在就是我应该离开的时候了。据报道，约翰基是因为家庭原因而决定辞职。他在记者会上说，我最亲近的家人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我的太太布罗娜常常独自度过夜晚和周末，很多对她而言非常重要的场合我都无法参加。我的女儿斯坦菲和儿子麦克斯，由于他们的父亲的工作，他们从少年向青年过渡期间受到巨大的干扰和压力。曾经从事过货币交易的约翰基总理回顾说，在2008年带领国家度过了金融危机，是他最自豪的成就。他说，很少有国家可以和我们的财政状况相比，我们非常强壮，我们有盈余，我们在成长，我们在创造就业，我们的状况良好。约翰基预计下个月在他的国家党会议上正式递交辞呈。巴基斯坦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一个豪华酒店发生火灾，造成11人死亡。有关官员说，丽金广场酒店星期一的火灾是从一楼厨房开始的。当地媒体还报道说，火灾还造成了75人受伤。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New Customer, Part 1.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greetings.
Today's 这一课的题目是一位新客户第一部分。重点学习表示欢迎和问候的词句。
Interview.
访谈时间，联邦汽车公司的执行副总裁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先学习访谈里用到的两个句子。
I'm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on the East Coast.
我负责总管我们在东海岸的工厂。
I'm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on the East Coast.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我们制造卡车和轿车。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下面请听访谈。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Stuart Chapman of Federal Motors.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r. Chapman.
I am happy to be here.
Could you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you and your company?
Certainly. I'm 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for Federal Motors. Our head office is in New York City.
And could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Yes. I'm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on the East Coast.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be back with our guest, Mr. Stuart Chapman.
Chapman 先生是联邦汽车公司的执行副总裁。这个公司当然是一个虚构的公司。不过，大家知道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是哪几家吗？他们是通用汽车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以及克莱斯勒汽车公司。那么，对话中提到的联邦汽车公司的总部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再听一遍。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Stuart Chapman of Federal Motors.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Mr. Chapman.
I am happy to be here.
Could you tell our listeners a little bit about you and your company?
Certainly. I'm 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for Federal Motors. Our head office is in New York City.
And could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your job responsibilities?
Yes. I'm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on the East Coast.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and then we'll be back with our guest, Mr. Stuart Chapman.
Variations.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Our head office is in New York City.
Our company is based in New York City.
I am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My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s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hat are your main products?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We mak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我们把这段词句代换再听一遍。
Our head office is in New York City.
Our company is based in New York City.
I am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My primary responsibility is overseeing our factories.
What does your company manufacture?
What are your main products?
We manufactur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We make trucks and passenger car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同 Chapman 先生进行访谈。我们还记得在前面的课程中， Blake 先生提到他要到纽约和一位客户会面，原来这位客户就是 Chapman 先生。 Chapman 先生要谈到联邦汽车公司在亚洲市场上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先学习访谈里用到的两个句子。
We ha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o that we can reduce our prices.
我们必须提高生产效率以便降低价格。
We ha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o that we can reduce our prices. Our car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competitive in Asia.
我们的汽车价格太高，无法在亚洲进行竞争。
Our car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competitive in Asia.
We're back again with Stuart Chapman. Mr. Chapman, what are Federal Motors' plans for the future?
Well, we've got to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We've done well in Europe over the years, but we've had some problems in Asia.
What kind of problems?
Our car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competitive in Asia. We ha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o that we can reduce our prices there. So that's why I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last year.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is company's robots.
Mr. Chapma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o talk with us.
It was a great pleasure.We've got to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必须进一步国际化。联邦汽车公司近年来在欧洲市场成绩不错，但是在亚洲遇到困难。所以 Chapman 先生希望和 Blake 先生建立联系，进一步了解国际机器人公司的设备是否能够帮助他们提高生产效率，在亚洲降低成本。我们再听听 Chapman 先生是怎么说的。
We're back again with Stuart Chapman. Mr. Chapman, what are Federal Motors' plans for the future?
Well, we've got to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We've done well in Europe over the years, but we've had some problems in Asia.
What kind of problems?
Our car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competitive in Asia.We ha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o that we can reduce our prices there. So that's why I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last year.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is company's robots.
Mr. Chapma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coming to talk with us.
It was a great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接下来我们要问两个问题。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先听问题，再重新听一遍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下面是第一个问题。
Where has Federal Motors been more successful, Europe or Asia?
We've done well in Europe over the years.But we've had some problems in Asia.
What kind of problems?
Our cars are too expensive to be competitive in Asia.
Where has Federal Motors been more successful, Europe or Asia? They've been more successful in Europe.
第二个问题。
Why did Mr. Chapman schedule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We have to increase production efficiency so that we can reduce our prices there. So that's why I scheduled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last year. I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his company's robots.
Why did Mr. Chapman schedule a meeting with Mr. Blake? He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robots made by Mr. Blake's compan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 今天我们要讨论为什么美国的商业界人士如此热衷于因特网。我们先来学习一些词句。
The World Wide Web
万维网
The World Wide Web A website
网址
A website
这个词的拼法是 W-E-B-S-I-T-E
Using email is much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 regular mail.
是用电子邮件比普通邮件更便宜、更方便。
Using email is much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 regular mail.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are Americans in business so crazy about the internet?
Well, I would say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First,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to send email. Using email is much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 regular mail.
Right. You don't have to print a letter, put it into an envelope, and mail it.
And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postage, so you save time and money.
What's the second reason?
The second reason Americans love the internet is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on the World Wide Web. Websites...provide the newest information about busines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s why more and more people go to company websites for information. It's easier than trying to find a trade journal with the same information.
It sounds as if companies can work more cheaply and quickly by using the internet.
That's it exactly.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因特网在美国的普及程度非常高，人们在因特网上寻找信息、炒股票、发 email， 这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Gary 解释说，美国人热衷于因特网的第一个原因是发送 email 既便宜又省时间，第二个原因是万维网上获得大量最新的信息，这样要比从商业期刊上获得信息容易得多。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 our email question is, why are Americans in business so crazy about the internet?
Well, I would say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reasons. First,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to send email. Using email is much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than regular mail.
Right. You don't have to print a letter, put it into an envelope, and mail it.
And you don't have to pay for postage, so you save time and money.
What's the second reason?
The second reason Americans love the internet is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on the World Wide Web. Websites provide the newest information about business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at's why more and more people go to company websites for information.It's easier than trying to find a trade journal with the same information.
It sounds as if companies can work more cheaply and quickly by using the internet.
That's it exactly.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Gary.
True or false?
是非题。下面请大家用 true或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Email is more expensive than regular mail. False. With email, you save a lot of money on paper, envelopes, and postage. The World Wide Web provides up-to-date information.True. It provides the newest information about products and service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学习表示欢迎的词句 Martin 电子公司的 Harry 欢迎 Alice 前来参观这家公司的新产品系列。我们先熟悉一个表示欢迎的句子。
I feel as if I already know you very well.
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是熟人了。
I feel as if I already know you very well.
下面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Martin is greeting Alice Martinez. Alice has come to see Martin Electronics' new product line.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Yes, we've sent each other so much email and talked so much on the phone. I feel as if I already know you very well.
I know just what you mean.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I like it strong and black, if possible. No sugar.
Okay, I'll get it for you.
We'll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注意听两个人初次见面时使用了哪些客套用语。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Martin is greeting Alice Martinez. Alice has come to see Martin Electronics' new product line.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Yes, we've sent each other so much email and talked so much on the phone. I feel as if I already know you very well.
I know just what you mean.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How do you like your coffee?
I like it strong and black, if possible. No sugar.
Okay, I'll get it for you.
Focus on functions. Greetings.
语言功能，练习表示欢迎的词句。
Listen and repeat.
请注意听下面的句子，并且跟着老师重复。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d love some coffee.
下面我们把这段听说练习再做一遍。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d love some coffee.
Gary's tips.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greeting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enry Martin welcomes Alice Martinez. In this situation, Henry and Alice use first names because they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over the phone.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Notice that Alice says,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even though they have already talked on the phone. This is because they are meeting in pers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n Henry suggests that Alice sit down, and he offers to get her something to drink. Henry uses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you?" to make his suggestion.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Alice and Henry are friendly with each other, and their language is polite and a little informal. Now listen to this variation, which uses more formal language.
"Please have a seat. Would you care for something to drink?"
"Yes, thank you. Coffee, please."
In this case, the expression, "would you care for," is more formal than "would you like." The word "please" also makes this conversation seem more forma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Would you care for something to drink?
这里的
would you care for
就比
would you like
正是。另外用
please
也使得语气比较客气。Gary 指出 ,Henry 和 Alice 是初次见面。但是他们使用的语言就好像他们已经是朋友了，这是因为双方之间已经通了多次电话。我们再听一遍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greetings.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Henry Martin welcomes Alice Martinez. In this situation, Henry and Alice use first names because they have already established a friendly relationship over the phone.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Notice that Alice says,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even though they have already talked on the phone. This is because they are meeting in person for the first time. Then Henry suggests that Alice sit down, and he offers to get her something to drink. Henry uses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you?" to make his suggestion.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Alice and Henry are friendly with each other, and their language is polite and a little informal. Now listen to this variation, which uses more formal language.
"Please have a seat. Would you care for something to drink?"
"Yes, thank you. Coffee, please."
In this case, the expression, "would you care for," is more formal than "would you like." The word "please" also makes this conversation seem more formal.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这一课我们接触到一位新客户 Chapman 先生。我们重点学习了表示欢迎和问候的词句。例如
Alice, welcome to Martin Electronics. I'm Henry Martin.
Henry, I'm 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finally.
Well, why don't you have a seat here in my office? I'll get us something to drink if you'd like. What would you like?
I'd love some coffee.
Please have a seat. Would you care for something to drink?
Yes, thank you. Coffee, please.
Well, our time is up.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天向美国企业再次发出严厉警告，如果他们把生产转移海外，他们返销美国的产品将面临 35% 的征税。川普在推特上连续发文说，他准备大幅度降低企业税率，减少企业管理条例。不过他表示，任何一家企业如果要解雇员工在国外建新厂，而认为他的产品返销美国可以不受惩罚或产生后果，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川普说，对于在国外制造的产品征收关税，将大大提高去国外开厂的金融成本，请这些企业注意，以免犯下一个非常昂贵的错误。美国自2000年以来损失了500万个工作机会，有些是自动化的后果，有些则是转移到了国外。企业老板在国外支付给工人的薪水要比他们在美国低很多。川普在漫长的竞选期间做出承诺，要阻止美国企业迁移国外，要把流失海外的工作机会带回美国。奥地利反移民总统候选人霍费尔败选，在这场被看作是对欧洲民粹主义实力考验的选举中，未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奥地利第一位极右翼总统。以反体制、反移民、反欧盟为竞选主题的前航空工程师霍费尔承认败给了对手独立候选人环境主义者范德贝伦。媒体预测范德贝伦赢得了 53.3% 的选票，霍费尔赢得 46.7%。 范德贝伦说，他的胜利对于所有的欧洲联盟国家来说象征着希望与变革。霍费尔本来有希望成为欧洲联盟第一位极右翼领导人，因为奥地利民众显然对于大批穆斯林来到奥地利寻求庇护造成的移民危机感到不安。霍费尔星期天在维也纳举行记者会，承诺要继续努力确保那些投票支持他的 46% 的奥地利民众不会被忽视。他说，我们的事业并没有结束。他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大选对现有体制传递出了信息，他说将来要继续进行参选。美国陆军工程兵北达科他州输油管的修建要改变线路，这项38亿美元的工程引发了利延苏印第安部落数月的抗议。印第安部落认为这个工程会影响他们的饮水供应，破坏他们引以为神圣的土地。美国陆军工程兵星期天在一项声明中表示，要寻找其他可行的路线。由德克萨斯州能源运输公司兴建的这条长达1885公里的输油管道已经接近完工，只剩下计划通过北达科他州欧河湖的这一段。这个输油管道计划从北达科他州每天向伊利诺伊州运送57万桶原油。新西兰广受欢迎的总理约翰基在担任总理八年后于星期一令人意外地宣布辞职。他说，我对这份工作奉献了一切，我珍惜这份工作，热爱国家，但是一个好的领导人知道什么时候应该离开，现在就是我应该离开的时候了。据报道，约翰基是因为家庭原因而决定辞职。他在记者会上说，我最亲近的家人为此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曾经从事过货币交易的约翰基总理回顾说，在2008年带领国家度过经济危机是他最自豪的成就。他说，很少有国家可以和我们的财政状况相比，我们非常强大，我们有盈余，我们在成长，我们在创造就业，我们的状况非常良好。预计约翰基将于下个月在他的国家党会议上正式递交辞呈。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的一家豪华酒店发生火灾，造成11人死亡。当地媒体报道说，火灾还造成了75人受伤。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25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被控泄密获罪7年一案，昨天也就是24号在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以不公开审理方式进行二审开庭。当天稍晚呢，法院通过通知表示说，明天也就是10月26号星期四将开庭宣判。有分析称，从二审方式来看，案件可能获得改判。还有业内人士说，仅从被告央视认罪和儿子成要挟对象两点，高瑜案本身就是当局政法不分违法操作。那么高瑜案如何反映中国的媒体司法和行政现实呢？高瑜案又如何牵动全球呢？时事大家谈，请媒体人和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那么参加分析的嘉宾呢，三位，一位呢是前德国之声记者苏雨桐女士。苏女士您好。
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苏女士从德国波恩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另外呢是媒体观察者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你好。
哎，你好，大家好。
温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以及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前纽约时报中国新闻助理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三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德国波恩的苏雨桐女士，请您分享一下这个案情最新的进展，以及对这个进展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刚才您在节目开始已经提到，明天是公开这个审判的结果。那我们对这个结果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预期，可能的结果就是减刑吧。另外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在这次二审之前，高瑜有一次突然的病发，当局把他送到医院治疗了10天的时间。其实他的病情是刚刚得到一点稳定，国宝就马上把他带回了看守所。当时我们就判断二审即将来临，那个时候也是默克尔在上个月底访华，差不多同期吧。那当时我们其实心里有所考虑，对于此时的高瑜来说，我想认罪或不认罪，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实是怎么样的。但是从家人和朋友来说，我们是希望他态度能有所转变，以达成减刑，尽快的让他得到有效的治疗。这是我们从一个亲人和朋友这个角度来考虑的。他的弟弟高卫先生以及他的好友鲍同先生也都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我想明天这个结果不管是怎样的，无论是他认不认罪，事实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无损高瑜老师的尊严。
那么苏女士，我想问您，您刚才说这个您希望他态度能改变，是指高瑜女士还是指当局方面的态度有所改变？
我们当然是最先期待当局的态度有所改变，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但是我想他们无罪释放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在高瑜被羁押期间，国宝一直对他进行高强度的施压，让他认罪。大家都知道高瑜的性格是刚直不阿的，他也坚持不认这些所谓强加给他的罪名。但是我们是从他的身体现在不能不进行系统的治疗这样的一个角度考虑，希望他可以保持一个态度上的一个稍微转变，甚至是沉默。这样的话呢，也许当局会有一个台阶下来。
好，谢谢苏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赵先生，就是高瑜这个案子呢跟您自己的这个亲身经历几乎是这个一样的，我想请您分享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案子呢，就是当局对高瑜的这个指控究竟是哪一些，就是在当局的眼里高瑜是何罪之有，那么这些指控呢中间存在什么问题？赵先生。
我先说呢那个中间存在的问题啊，
是
前一阶段中共有一个纪律条例的出台，那么里头呢有很多内容跟法律是重合的。那么说纪法不分，这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举例说明的话，那高瑜的案子典型的是 技法不分，用您刚才的话讲就是政法不分。为什么说是技法不分呢？因为高于本身他作为一个这个所谓的犯罪主体啊，他是不够资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叫九号文件，它本身是中央办公厅发出的通知，这个通知的来源呢，就是来源于这个刘奇宝和这个刘云山，主管宣传系统和意识形态的这个两个政治局委员，他们捣鼓出来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就是说，要反什么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啊这一类东西。那我们想一想，文革当中也有类似这样的，凡是这个西方的价值观念，我们都要反对。但是他们很多事情也都没有搞清楚。你说西方马列主义是不是西方去的？是。那你反对还是不反对？这话说的就远了。就是技法不分，导致了高于的案件和我自己本人的悲剧的发生。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是根据刑法第111条，就是所谓的叫向这个境外机构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法律这个比较先进文明的国家是没有这个罪种的。那么你比方说美国和这个其他的国家，它有叫非法持有罪。非法持有罪的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东西持有在手里，而且被这个有关的政府部门拿到这个东西作为证据的时候，那你才能进入这个检查的程序、起诉的程序和这个审判的程序。那么高于手里没有这个文件，你怎么来的呢？这个东西，那么这个我们再说，这是一个这个高于被抓的这么一个适用的法条。那么我们从立法的角度上讲，就是说这个110条本身就是违宪的。他呢，在从这个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上看啊，因为我在里头被关3年，我对于这个法律是深恶痛绝，我觉得它是一个恶法之治。那么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完全是违背了宪法，违背了宪法，这是一。二一个，他把共产党应该保密的事情，你作为党员，高一我们都知道他已经不是党员，他是普通的公民，他没有必要、没有责任和义务对你共产党的秘密进行保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九号文件，他没有用国务院同时办公厅发文，或人大办公厅同时发文，或中央军委同时发文，因为他没有这些所谓国家的政府的部门的机构那个作为这个加盖公章来确认它是一个国家的政府的文件。你只是中共自己内部文件，你把它上升到国家的意志，这完全是违法的。我们就从立法这个角度，第一111条是错误的，第二是技法不分，这也是错误的。那么现在看，就是说他用111条，我们从程序上看，就是抓了高于以后，北京市公安局怎么干的，就是傅振华这个人怎么干的。傅振华抓了很多人，对这个就是18大以后异议人士和这个意见人士的打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是他抓了干了这么多的坏事，那么这一条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在程序上，他沿用了文革的程序。文革我们都知道大家爱搞大批判，抓一个人不管有罪没罪，先只要你是反毛的，拉上去先游斗一圈，开个万人大会或者游街示众。那你现在搞的中央电视台是一个什么机构？我们知道它应该是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你搞改革开放，你对这样的理论进行宣传的，但是他没有，他搞倒退了。政治上九号文件完全是胡锦涛在位的时候2011年搞出一个五不搞的延续，就是五不搞的延续。那么刘云山现在搞出一个七不准，九号文件就是七不准，政治上是完全反动的，倒退到文革的那一套。从法律上立法也是违宪的，那他怎么说他是立法违宪呢？他是国家保密法，国家保密法从1997年更改了以后设立了这个111条，但是呢，在国家保密法当中他有一个就是7类事项属于保密范围，他最后第7款当中啊，就很多人注意不到这个事情，就我自己不深恶痛绝，我也不会感受到这个事情。第7款当中他加了一个政党事项，比照前款的也都构成罪。那就是说你党的文件可以当成国家秘密保，这完全违反了现代政治文明国家的管理的规定，这是程序上的问题和立法问题。那么从实体的问题上讲，110条有6个字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你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要素，6个字叫做窃取、刺探、 和收买。我们现在看高瑜的个人的行为完全没有这六个字，他收买了买谁的了？他没有买，没有卖方，他也没有买方，他也买不起，他没有钱。刺探他怎么刺探？71岁的老太太，他哪儿都不能去。你刺探，你要到中南海去打听啊？他也没有打听，这个东西是别人给他的还是怎么来的？我们现在都搞
不清楚。从您个人的经历来说的话，其实是中共的这个高层他主动把这个消息给泄密给您之后呢，您再来进行这个发布，那么对您进行治罪，那么很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这当然是我们一个猜想
的。我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今天我不想谈，一说话长嘛，就是我个人问题，就江民退休，他这个文件9月1号，就是2004年9月1号那个中央白天接的通知，晚上印出这个东西，2号向全体中央委员发送。那么9月2号，《纽约时报》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那么我2号还在东北在采访，就是说这件事跟我没关系，完全是胡锦涛个人和令计划个人曾庆红他们三个人研究出来给了《纽约时报》。
是他们策划。
我也没有这个六个行为，
这个
六个字的行为。
这个事情就是说，基本上可以说经常发生在中共的这个他目前的这个制度之下的这媒体人员的身上。好，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这个温先生啊，就是说关于高瑜，刚才我们谈到高瑜在央视认罪，那么相比之下呢，就是高瑜当时并没有说有罪的情况之下呢，让他在央视进行认罪，那么相比之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二审昨天对他的这个审判呢，却又是闭门进行的，你怎么解读这样之间的这样一个差距？
我想这个二审其实总共其实才历时1个小时，那基本上他也只是把所有程序性的走完，我想这个二审当中，应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只是程序性的内容。也就是说，对高瑜怎么样处理，我想在二审之前已经是，我想对于高层来讲已经有一个决定。反而如果我们事情往回溯，就是说先把高瑜儿子也一起抓起来，然后胁迫他向央视认罪，并且以胁迫的内容作为一审的证据判他7年徒刑。这个毫无疑问，整个过程来看，就是中央政法委应该是更高一级，也就是这两年成立的国安委一手操办的案子，也就是说它是跨部门跨系统协调统一来办的高瑜这个案子。那毫无疑问，高瑜这个案子跟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口袋罪嘛。那这个案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姚坚富也不过刑拘之后就取保。那如果从整个9号文件传播来看，如果官方的说法属实的话，那姚坚富的责任要远远大于高瑜。那明眼人都知道，包括外界的评论也知道，高瑜被抓被判刑是当局对他的报复。报复他什么东西？就是他在炎黄春秋的座谈会上以及在德国之声的专栏上披露习近平近无一人是男儿这种保守刻板蛮憨的这个个人印象。这个是打破了很多外界对习近平抱有改良期待一些人的梦想。这对当局来讲，营造习近平亲民的势力来讲，形象来讲，也是一次打击。我们都知道，这是一次自上而下布置的、有系统、有组织、有策划、有预谋的对高瑜的这一次打压。所以二审这次走过场，1个小时，我想这个没有太多好分析的。至于二审开庭会不会一时的轻判，即使高于轻判，那也是因为他身体的原因，还有是因为外交上的努力，包括像默克尔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想在高于的事情上绝对给中国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另外一个，从女权五姐妹的案例来看，我们也知道国际压力才是这些政治犯能够改善待遇几乎唯一的原因。所以我当然也估计，就是说高瑜可能会采用监外执行，或者是马上就是保外就医的方式，或者离开监狱获得一定的自由度。但对于当局来讲，他可能不愿意松这个口，他最多只是需要一点点台阶而已。在这一点上，刚才我想孙雨桐也分析过，高瑜给不给他的这个台阶，可能会有一个很关键性的作用。但是这个都不影响当局在这次当中自始至终的这种的超法律的蛮憨的操作。
嗯，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 更多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第一位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喂。
嗯，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
请讲。
我想提一个，你好，我想提一个问题和一个忠告。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嘉宾和主持人，既然这个中共当局他采用这个限制签证的手法来控制美国记者进入中国大陆进行报道，为什么美国政府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维护自己这个国家媒体的这个正当权利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提一个忠告，就是如果美国的媒体不能采用积极的维护自个儿权利的这种行动在中国大陆的话，我想高于女士的这些不公正这个悲剧啊，或者说不公正待遇，有可能今后就在美国上演。我说完了，谢谢。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嗯，请讲。
我觉得这个是共产党，就是那个专门就是，
赵先生掉线，请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是湖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你好。
嗯，
嘉宾好，
请讲。
啊，这个高于这个新闻记者，他是资深记者。共产党跟这个上次这个特的运动啊，就是搞这个律师啊、审律师啊、讲实话的，跟那个新闻记者、新闻记者啊，他是什么出身的呢？这个共产党他是三大王出身的，我相信有良知的新闻记者也好，这个历史也好，不要屈服这个共产党这个最卑鄙的手段，什么也子女来要挟，不要向他们屈服。
好，
好，
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纽约的温先生先做一个回应，就是说到中国政府它可以通过控制签证的做法来限制外国记者进入美国，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方式，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温先生。
我想这个就是说在美国特别是纽约时报他们的记者被限制中国的签证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非常广泛的讨论。
嗯，
这种对等报复也就是很多政治人士或者是媒体人士也曾经提过的建议，但对于美国来讲，他可能更重视的是一些立国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包括出版自由、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方面。对于美国基本的价值来讲，限制媒体的报道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行为，所以我觉得即便中国要对中国这种限制美国在中国的报道进行报复的话，也不应该用违反这种基本价值准则的方式进行。那当然可以采取一些就是说背景调查，例如在美国的签证当中对共产党员的一些基本的限制，然后对中国官方媒体的这种调查有可能起到一定的阻吓作用。我想办法总比困难多，但是我不主张用一些违反基本价值的方式进行反对。但是我想这一点也是刚才天津这位先生也提到，就是说美国政府还是应该，或者美国公众应该提起警惕，就是说如果不积极采取中国这种大外宣的输出的话，美国民众和美国政府最后会深受其害。
好，谢谢赵先生，您有补充？
对，那个关于签证的问题，我知道那个《纽约时报》的记者出版量已经回到北京了，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说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就是应该有一个对等权利的制约。如果没有对等权利的制约，那个习惯这个计划经济、习惯共产思维、习惯专制思维的这些所谓的这个管理外交新闻机构的这些人，他随便的运用权力，他不知道这个在国际事务当中应该怎样进行这个对等的交流、对等的这个给予权力和对等的给予工作支持。那么你如果美国政府这不注意这方面的话，那就是将来这样的问题会越出越多。你看当这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习自己说那我们下车看看哪儿出了问题，他看完以后现在这问题得到解决了嘛，就应该对等。 你不提，你不管，那将来就是一个大问题。高瑜那样的，我觉得如果你纪法要分，高瑜就是无罪的。你的党员违反了纪律，你去惩处党员，跟高瑜没有任何关系。而且111条应该根据宪法的政治违宪、立法违宪、司法违宪全部把它废除掉，这省了日后再害别人。那么高瑜的案件应该成为一个符号性、标志性的案件。你共产党要不要依法治国？你现在去年10月份已经喊出来了。那么高瑜的问题，你要依法治国，他不是党员，你就不应该用这个党纪去惩罚他，国法更跟他没关系，是不是？
好的，好，谢谢赵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德国波恩的苏雨桐女士，就是说关于高瑜这个案子呢，他的二审有3次被延期，那么他代表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动向？就是当局方面他是在犹豫什么，在期待什么？苏女士，
其实刚才温先生已经提到这个案子，包括高瑜被抓的直接原因，因为触怒了最顶层的一个领导人。那他披露习近平的这些文章传播是非常广泛的。我想中国的很多官僚，很多的马屁精，可能就是揣度上意吧，然后把高瑜抓起来。现在刚才赵先生用了很多法律上的这样的想拉到法律层面去解释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个案子始终都没有在法律层面进行过一天的时间，所以说我觉得很多的官僚把他抓起来以后怎么办？没想到这个案子炮制成了一个国际上影响力这么大的案子，包括西方政府，包括国际的人权机构，包括民众，这个压力中国政府真的应该是感受到了。上月底默克尔访华的时候直接会见了高瑜的律师，包括昨天在中国举行的中德人权对话，德国的人权专员斯特拉瑟先生已经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法治的倒退，而且批评中国正走在一个政治的错误的方向，也呼吁无罪释放高瑜。那我想这样的政治压力中国政府感受到，但是他们抓了人又不可能轻易地去放掉，这就是一直在拉锯的一个原因。而在此期间他们就只能通过高强度的施压向高瑜来说你认罪吧，他们也是希望给他们自己找到台阶。我想这是一个延迟审判反复没有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一个原因，就是延迟审判的原因。不管怎么样，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法律已经完全被党在控制，所谓的依法治国只是一句空谈，更确切的应该是依习法治国或者是以党法治国。那在这儿其实我还想延伸一下，对高瑜的抓捕，一是因为他直接触怒了这样的一个最高领导人，第二呢，我更愿意相信对高瑜这样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记者的抓捕，其实也是对很多在中国的为外媒供稿的人的一个威慑。现在中国对内是控制自己的媒体，控制国内的舆论，对外呢它是大外宣，包括购买国外的媒体和渗透西方的媒体，在国内呢他们也是用不发签证的方式对付外媒的记者等等。我想这是他们整体的要把中共的一些价值观意识形态推行到全世界的一个原因。高瑜这个案子只是其中的一个非常代表的案例，我相信这个案子已经足够引起全世界的警示。这种红色的渗透，红色的意识形态，我们到底该如何对待？
好的，那么记者高瑜牵动全球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E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是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和您分享美国感恩节的欢乐，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